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7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法规正自己，放下人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号。我是2013年修炼的法轮大法大法弟子，今年52岁。2020年3月，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我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跟踪、绑架、非法抄家，最后被非法关进了拘留所、看守所。第一部分，在拘留所里向内找。在拘留所里，我一直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可是我的心一直静不下来，被非法抄家时的情景一直在我眼前浮现。当时我丈夫还在睡梦中，面对突然间闯进家门的20多个警察，他不知所措，一头雾水，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做发真相资料。警察在我家非法抄家，连地下室都翻个遍，家里一片狼藉。最后他们抢走了我的大法书、电脑、打印机、移动硬盘、耗材及没有制作完的真相资料。我也被绑架到了派出所。我丈夫是一个谨小慎微的老实人，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对我都很依赖，心理素质比较差，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他的承受能力可想而知。我坐在拘留所的地上，对丈夫的牵挂和思念时时袭上心头，心情灰暗到了极点，负面思维不停地往出冒。大淘汰马上开始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也许我们永远也不能见面了。我的心真的像刀割一样的痛。忽然我脑子里打进来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去执》中说，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我猛然清醒了，我这是干什么呢？这些执着不去掉，抓着不放，甚至还痛苦得不行，这哪是大法弟子啊？我被绑架，一定是自己有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不赶紧向内找，还在执着对丈夫的情。我开始认真地找自己，找出了许多执着心：色欲心、妒忌心、安逸心、怕心、干事心、争斗心、怨恨心、瞧不起人的心等等，太多了。尤其是对丈夫的情太重，因为怕他为我担心，所以我做真相资料都是瞒着他，他不在家或者是半夜睡着了，我才偷偷的做。我没有让他彻底明白真相，家庭环境没有开创出来，抱着干事心强为。我做真相资料的心态这么不纯净，救人的效果能好吗？结果遭到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导致了这次的被绑架迫害。找到了这些人心后，我的心一下子亮堂了许多，压在我胸口上的重物消失了，那种伤感与郁闷的情绪一扫而光，好像外面的天空都变蓝了许多。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下去了这些不好的物质，谢谢师父。第二部分，去掉拉关系走后门的党文化思维。在中国现今这个社会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甚至是金钱贿赂，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儿了。我是做销售工作的，不免沾染了这些恶习还不自知，在思维上也养成了这种习惯。遇到问题首先想怎样通过找关系来解决。我刚进拘留所的前几天，脑子里时常出现希望家人能找我的常人朋友帮忙救我出去的想法。我平时是不太做梦的，可是那几天我接连做了3个清晰的梦。第一个梦，我见到丈夫和弟弟后，就急切地问他们，找我的常人朋友帮忙了吗？他们说还没有。我听了之后非常着急，埋怨他们为什么不赶紧去找，还说你们不去找我自己去。第二个梦，我平时非常要好的常人朋友知道我的事，表现得非常平淡，好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看到他们的表现很不满意，觉得他们在我困难的时候怎么能无动于衷呢？第三个梦，我请最有能力的那个常人朋友吃饭， 请他帮忙救我。我倒了满满一大杯酒敬他，他却用一个小小的杯子，而且还漫不经心，好像一点儿也不为我着急。梦中的情景是那么的清晰和逼真，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呀。我仔细回想梦中的细节，向内找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怎么还能依赖常人帮忙呢？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修取自己的各种人心和执着，正念正行。当我走出去这里的时候，一定是堂堂正正的。拉关系走后门是邪党文化，我不但没修取它，还想依赖它，用人的办法怎么能解决修炼中的事情呢？随后的几天里，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正念也越来越强了。我想师父没有安排我在黑窝里修炼，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得出去。于是我开始长时间发正念，该看守我的警察讲真相，要求给绑架我的国宝大队长写信，并开始绝食。最后拘留所警察给我拿来了5张 A4 纸，前提是我得吃饭。我想大法弟子到哪里都要讲真相，我达到了能写真相信的目的，所以停止了绝食。我用心给国宝大队领导写了10页真相信，我把这封真相信交给了拘留所警察。最后是否交到国宝大队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拘留所里的警察及负责人一定会看。我希望每一个看信的人都能明白真相。第三部分，认识到情是未思的。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20天后，我被转到了同一个院子里的看守所，再进行14天的隔离。硕大的一个监室，大约有100多平米，2层楼那么高。我一个人坐在这个漆黑黑的大监室里，感到窒息到了极点，心情又灰暗起来。望着那些空荡荡的床铺，我心里想，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是在哪个床上睡觉都一样，吃什么都一样，与谁在一起都一样。可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出去，这么难过呢？这个难过的不是我呀，是安逸心，是怕心，是对家人的情。难受的是他们，不是我，我得去掉这些东西。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要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向内找，修好自己。当我的观念转变后，窒息的感觉没有了，心情又恢复正常了。我双盘腿，开始高密度发正念。被绑架前，我打坐只能坐45分钟。在看守所里，我每天坚持打坐1小时，有时候一天打坐1小时好几次。将我能记住的法每天背诵若干遍。我记住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大法弟子离开了法，就没有了根，我必须要不断的背法。在看守所的前10天里，一个女警察天天过来看我，与我聊天。我天天给她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现在法轮大法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红传等等。每次他都认真地听，我需要纸和笔他都给我提供，还主动给我放洗澡水，拿一些生活用品，给我开门通风，提醒我多喝水等等。每天我们都聊得很愉快。一天他说，我就要换班回家了，因为疫情的原因，也许要很多天以后才能回来。他希望回来的时候见不到我，就是希望我被释放回家了。这个女警察走了之后，我有些惆怅，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我马上抓住了这个依依不舍。我与女警察只认识了几天，我为什么会留恋她呢？哦，因为她能给我带来生活上的便利，能让我在寂寞无聊中有那么一丝的期盼，能让我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得到一点关心。她满足了我的思，于是我对她产生了情。以前我对师父讲的关于情的法理一直理解不好，这次我明白了，情是未思的。 第四部分，用法规整自己，放下对家人的情。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隔离的第二天，看守所所长给我带来了我丈夫和弟弟写给我的信，信中写道，我被带走之后，他们惶惶不安，一方面为我的安全担心，一方面工作上的事情不能很快上手，急得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弟弟说，母亲刚刚去世，他唯一的姐姐如今又失去了自由，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了。我丈夫写的更是声泪俱下，说他实在接受不了我的突然离去，每天都不能入睡，经常半夜三更出去跑步来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他们写信的最终目的是让我赶紧认罪，好早日出去，回到以前的工作生活中去。看了他们写的信，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实的感受，可是我不能按照他们说的做。我没有犯罪，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确的事。我是师父的弟子，能救我的只有我的师父。我要来了纸和笔，给他们写了回信。修炼前我身体有十多种疾病，修大法后都不翼而飞，你们是清楚的。正因为我有了健康的身体，我才能将工作干得游刃有余，才能将家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在这个乱世中，我不顾个人的安危发真相资料，救度被中共邪党毒害了的世人，让他们明白真相，有美好的未来是我的使命。给你们造成伤害和痛苦的不是我，而是中共邪党，你们因此所承受的所付出的，以后也都会化为福报。我没有罪，请你们相信我说的话，你们将来会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妻子姐姐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三个月后，丈夫给我请了律师。律师第一次会见我时，给我带来了丈夫、弟弟、儿子、亲朋好友写给我的信，还有一份弟弟的体检报告，好几张以前重要日子的家庭聚会照片。突然离开亲人这么久，看着那些关心和牵挂我的话语，熟悉的脸庞，我潸然泪下。尤其是弟弟的体检报告，上面写着肺部疑似癌变之类的医学术语，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父母都已不在世，弟弟从小一直跟着我。我被非法关押，他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他能不能挺住呀？丈夫信中说，他非常想念我，我不在身边的日子他度日如年，经常自己一个人默默流泪。工作和精神上的压力让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丈夫希望我配合律师尽快在认罪认罚书上签字，争取少判或不判，以免影响儿子的前途，早点出来与家人团聚，安慰照顾弟弟。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一个常人的一生都是有定数的，如果弟弟的寿命到了，那就顺其自然好了。但我相信他不会有事的，因为他明白真相，这些年帮助我做了不少大法的事情，他一定会有善报的。我儿子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很懂事，我给他讲过大法真相，并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他上大学期间曾经告诉我，他的高中同学从韩国回来跟他讲，法轮功在韩国特别受尊重。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他放在钱包里一直保存得很好。他也因为明真相得了福报，考大学就业都非常顺利，现在国内某知名企业就职，收入颇丰。我修大法只能给他带来福分，怎么会受到所谓的牵连呢？我和丈夫是同学又是同事，这么多年来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基本形影不离。这次我突然遭到绑架，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修大法后身体健康，为家庭为公司做的贡献有目共睹。他知道大法好，可是却怕因为我讲真相给他安逸的生活带来危险，一直不支持我做救人的事， 他只想舒舒服服过他的小日子。人活在世上就是来吃苦的，想过好日子也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他这次承受了这么大的精神痛苦，其实是在宵夜，对他来说也是好事。我用师父的法归正了自己，放下了对家人的担心和牵挂后，感到无比的轻松，心情也越来越平静了。其实这都是假象，是旧势力利用家人的情往下拽我。我差点上了旧势力的当。我是师父的弟子，我何去何从由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既然我来到了这里，我所遇到的都是有缘人，他们都是来得救的生命。我不再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家，也不再想弟弟的病，只想怎么样能让自己尽快融入这些在押人员中，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与人为善，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他们，为我以后讲真相打好基础。在师父慈悲的安排下，每当一个监室的人大部分明白真相三退后，我就换一个监室，一共换了三个监室。当我离开看守所的时候，一共劝退了22人。我在修炼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因为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太多，摔了一个大跟头。可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一直在我身边保护着我。在我迷茫的时候，师父点悟我，我才能从黑窝中走出来。几年过去了，我弟弟身体健康，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儿子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还升职加薪了。我丈夫现在工作上能独当一面了，更有担当了。我从黑窝回家后办理了退休手续，完全从工作中脱离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只要我信师信法，师父给予弟子的都是最好的。我还有许多没做好的地方，但是我一定会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因为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什么阻碍了我们上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日。编者案，已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会经常遇到无法上网的状态或上网不畅的情形，大法弟子们都在寻找是什么阻碍了我们上网。下面仅是三位大法弟子分别在法理上和实修中的体会，供参考。一，也谈对上网不畅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莲。这两个月经常有上不去网的现象发生，开始形成一种观念，邪党又有什么事情了，封锁网络，有时采取重启电脑或路由器等人的方式解决，但时间长了，我突然感觉不对劲，应该站在法上去想问题。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有一大批世界上最一流的科学家，我们有能力打破它，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们在信师信法上是不是出问题了？一打开电脑上不去网，就想又封网了。一个这样想，两个这样想，或者很多人都这样想， 是不是就形成一种黑乎乎的物质叫蜂王？是不是我们的观念招来的蜂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我们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把一时上不去网看作是假象，正念清除蜂网这种物质。作为大法弟子，让我们都转变观念，信师信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正念清除一切干扰网络正常运行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二，是什么阻碍了上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星。近段时间感觉上明慧网很困难，常常上不去，偶尔连通网络了却打不开，耐心久等一下也不行，心情很是苦恼。于是安心学法，学一会儿法想起来了，看一下网络打开没有，再继续学一会儿法，想起了又看看，连着几天都这样，网络没连上，偶尔连上还是打不开。今天终于打开网络了，看到明慧网上交流文章，有些同修和我也有同样上不了明慧网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们上明慧网，阻碍了我们注师正法呢？为什么我上网难呢？上网难就是我遇到的一个障碍。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上网难这个观念形成后就会产生一种思想业，产生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它干扰着我们上明慧网，破坏着我们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联系，造成了一种前进的障碍，挡住了我们前进的路。一个人上网难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一群人这样想，那会形成多么大的阻碍，形成多么大的物质，对我们修炼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有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这两种干扰因素，这两种不好的物质都需要及时清除。所以我个人在发正念中就增加了清除旧势力干扰大法弟子上明慧网的那一念。在修炼中，我们就得事事对照大法，看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合不合乎大法，做到才是修，这样我们才能在神路上勇猛精进的。三，一念正破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这几天陆陆续续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的破网心得，我大概知道了中共邪恶开始新一轮的网络干扰了，但是以前的蜂网对我的影响基本不大，干扰来了发正念就马上解决了，所以数年以来破网一直是比较平稳。可是今天却一反常态，怎么都打不开网站，发正念似乎也没什么用，时间一长各种人心就钻了出来，换个软件试试，今天都有点困了。这次蜂网确实很严重，脑子在发着正念，可是念头却越来越不正，我意识到不能随着这些干扰的念头走，就加大力度继续发正念。突然我想到，这不是清除邪恶的好机会吗？平常要找你们还不怎么容易呢，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这些邪灵能撑多久，你来多少我就灭多少。就这一念，一秒钟都不到，网页自动打开，破网成功。今天遇到这事，我觉得对同修可能有启发，故而写出来提醒同修，别被蜂网的观念给限制住，其本质就是邪恶在背后干扰，钻我们思想的空子。在我们正念足的情况下，邪恶真的一秒都抵挡不住。如有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真正提高心性，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3日。我想谈谈最近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的经文中提到，怨恨心，心怀不满，用人心看问题。我一向内找，对照法，过滤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很多时候自己并不能时时刻刻都按师父的要求做，小到家庭中发生的生活琐事，大到项目中救人的事，其中就有这些人心干扰。平时我觉得自己还挺善良的，爱帮助别人，同事朋友都这么认为，我也从来不会主动和别人吵架，但家庭的矛盾时不时会出现，经常搞得我心力交瘁。长期以来，我和丈夫同修发生矛盾时，我都认为是他先来惹我的，他经常像纠察队一样，喜欢纠正我认为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并狠狠地教训我一顿。例如一次买东西结账时，我忘记把曾经抵用过的折价券给店员，当我回到家，我从手机中找到新的折扣优惠券，我兴高采烈地和先生说我找到新的抵用券了，却招来他一些言语批评，说我丢三落四，生活中总是乱糟糟的，他愈讲愈夸张。我当时就火了，和他吵起来，说他党文化思想太重，语气不善，不懂得尊重别人，他们家人都是一样的，喜欢把小事扩大等等。我心想，家里的经济来源都是我在负责，除了常人工作，我也有项目的事要忙，已经够累了。他只要专心全职做项目，还经常闲着没事，为了小事和我吵架，简直无法和这种人相处，我们思想境界差太多了，乡下人的生活水准和城市人差太多。那晚我生气得睡不着觉。隔天晚上，我在帮客人订神韵票时，这客人要求要和他太太分开结账，各付各的票钱时，我心想，还有这种事，夫妻还要分开结账。我按他的要求做好了两个订单。结束前，客人突然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有看到今天有一则新闻说，一对基督徒夫妻，为了早上谁煮咖啡在吵架。一个说，家里的开销都是靠我在外辛苦赚钱来的，我一早出门，哪有时间，你要煮咖啡。另一个回说，圣经说你要照顾我。他又回，圣经没有提到我要煮咖啡。听他说到这，我似乎明白是师父借他的嘴来点醒我，仿佛在说我和先生的矛盾在别人眼里看来实在可笑。我明白了，我还是会计较谁多做谁少做，把自己和别人分得很清楚。我怎么怎么优秀了，怎么不计较你的不足，你还来挑剔我，还有下意识的给别人贴标签。那个同修说得来，这个同修很难搞，那个党文化太重。还有不能被人说的心，没有触及到思想观念的底线时都可以忍，反之就忍不住了，还觉得委屈。我意识到，我表面上要求自己做好，骨子里是希望能求得生活平静，少点矛盾，而不是在矛盾中真正放下人所执着的幸福。没有做到无条件地扩大自己的容量，真正善意去理解别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甚至连付出这观念都得扭转过来，是选择，选择走修炼的路，而不是人的路。修炼人在哪里都得做好，如果家中小事都过不去了，更不用说大的观难了。很多时候面对家人同修时， 更能体现最真实的自己，也最难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这也恰恰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